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杀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当将军的亏的良心。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在真道成长的上面，主要我们真是可以时时刻刻按照你的话语的教导来带领我们。你的话就如同眼前的灯，路上的光，时刻让我们来校正自己信仰的道路，时刻回到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根基上。主要你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读你的话语，在生命当中也活出你的话语，是彰显出你自己话语的大能，那真的是改变的力量，是让我们可以成为神你自己所喜悦的儿女，也是我们的教会成为你喜悦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感恩啊，上个主日我们又有十二位弟兄姐妹呢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今天呢他们是以这个特别的大家庭的成员的身份哈，和这个家中的其他的众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圣餐，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记得在我在西里祷告的当中特别感谢神将他的慈爱和救赎的恩典临到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特别求神纪念那些一路的关心爱护陪伴他们走过这样一条接受福音信靠福音道路的那些弟兄姐妹啊，神也一定会纪念他们在这福音事工上的忠心的摆上啊。我们从那天那一张张动人的合影照片啊，还有一句句的那些感恩祝福和勉励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弟兄姐妹为这些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是多么的开心啊，这个开心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因为真正让这一切发生的是爱，因为是爱，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口头说说而已，那是发自内心的啊，不是从人的情感而来，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它激励我们，改变我们，所以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两周前我们开始提摩太前书系列的讲台信息哈，我们说过提摩太前书的主题 用简单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它所应当有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我刚才描述的啊，就是在教会洗礼当中所见证出来的那个福音的果效和弟兄姐妹在爱中的互动，那就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子，因为所充满其中的是神的爱，也是弟兄姐妹的爱。所以上一次关于提摩太前书的信息，我们学习的中心经文啊，我们想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就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这些啊，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这些要素啊，就可以引导信徒，因为是了解福音而表现出基督徒那个真实的爱啊，这也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应该体现出来的良好的属灵风气。所以保罗说教会应当就是这样的啊，不应该是那样的。那不应该的那样是怎样呢？保罗在经文里面说，有的人并不真正明白神的救恩真理，却好为人师，要教导会众，影响会众啊。所以那这就会有一个很自然也很符合逻辑的现象，就是当人们不明白真正的道理的时候，就只能去反复讲一些听上去很属灵的大话套话啊，或者是以你必须做这样做那样才属灵的这些律法规则来要求别人。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一章六到七节所说的啊，那种情况是去讲那些虚浮的话，想做教法师。那如果一个教会啊，在这样的一些影响下啊，他的教导、他的治理都是在这么一种影响下的话，那就会在教会形成不好的属灵风气。那接下来呢，保罗就从神的心意和个人的见证这两个方面来做更加清晰的阐述，来说明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教会的方向是应当排除各种不良风气的干扰，从而使教会能够始终围绕并且完成主所托付教会的那个荣耀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要传扬神荣耀的福音。那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啊，说你们要警惕那些想做教法师的人啊。那那些人呢，他们主要是出自于一个犹太教的背景啊，在这里面他们一些共同的特点啊，就是虽然从心里面可能是为了神大发热心，但是信仰的根基却是有问题的啊。那个他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律法的根基上，而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真理的上面。那么保罗这样他是在说律法不好吗？不是的啊，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一章八节到十一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欺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啊，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那所以呢，保罗说得很清楚，律法原是好的。我们现在的信徒啊，应当知道我们学习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啊，必须新约旧约都好好读啊。我们刚才在慕道班还刚讲过这个问题啊，必须要新约旧约都好好读，因为那都是神的话啊。所以也不能说我只读新约不读旧约，或者我只重视新约而忽略旧约啊，在我们教会的讲台呢，我们也是在保持新旧约并进的这样一个平衡的教导啊。比如说在我们讲完提摩太前书啊，这个还有其他这个新约教牧书信的板块之后，我们就又要回到旧约啊。下一个回到旧约后，我们会讲创世纪。好， 律法就是由旧约圣经表达出来的，那律法所指向的行为和事物在本质上呢也都是好的，因为它的属灵价值都是从神绝对的那个权威而来的啊，也是要为了神的旨意来发挥它的功用。所以再说一遍，律法原本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只要人用的合宜，那原来是因为有人用的不合宜。所以从来都不是律法好不好的问题啊，说律法好不好那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信徒应当怎么理解、怎么应用、怎么遵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我想如果是把它放到我们现在的信仰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来谈论如何啊实现我们的信仰的敬虔和律法的关系的时候，这好像有时候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张力啊，甚至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在教会当中产生一些争论啊。然而我们说保罗他所教导的属灵道理是永远不变的，无论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那他在这个地方对以弗所教会中的那些人的警戒也同样是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完全适用的警戒。那么这个警戒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在教会当中来要求或者来判断一名信徒的信仰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啊，这个是为什么保罗要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来教导这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在教会当中学习和贯彻执行保罗所有这些记载圣经当中的教导。在以弗所教会啊，回到当时的背景当中，那些抵挡保罗所教导的真理的那些人，他们都很高举律法，但是他们对律法的使用是把律法当作一个工具，用它来测量别的信徒，看你到底有多敬虔啊，看你做到了多少的律法规条啊，我就给你的敬虔打多少分。你如果没有做到那些一二三四的律法规条，我就给你的信仰打个不及格。所以后来呢，就有了一个名词叫律法主义啊。那也许你会觉得这些神学名词太抽象了，那没关系啊。耶稣曾经用一个最形象的方式，为这种人或者是这种现象画了一幅十分清晰的素描画像啊。那个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在圣殿当中啊，有两个人呢去祷告，一个人是法利赛人啊，另一个人是罪人的代表啊，税吏。好，那个法利赛人呢，他就在圣殿当中说，他说神啊，你看看我各方面都按着律法规条做得很到位啊，我又不勒索，我又不奸淫，我一个礼拜呢我进食两次，所有的11奉献我也一分都不缺。你们看到了啊，你看你要仔细看，你就会看到我是不像边上那个税吏的啊，我的信仰很好，那个税吏呢肯定是做得很不合格。那这位法利赛人这么自言自语啊，圣经上说他是在自言自语。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说这一大番话，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就是在说，我做得这么好，我才是配得神的救恩的人。那个税吏，他不配得神的救恩，因为他说的啊，他做的那都比我差远了。你还别说，那个税吏还真是和这个法利赛人很不一样啊！这个税吏呢，很显然，他不像这个法利赛人这么有自信。他是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是否配得救恩的，甚至这个税吏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 也不配得神的救恩。他承认自己在信仰上是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所能做的只是伏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说求你开恩来赦免我。好，你猜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和法利赛人相比，这个税吏在神的眼中比那个觉得自己在信仰上做得很好的人更算为是义人。那些在信仰上自高自大，以为自己都比别人强，可以指指点点论断别人的，神必将他为卑，而自卑的，在神面前自卑的，神必升他为高。那耶稣认为谁的信仰是好的？是那个在信仰上更愿意省察自己的不足的那个税吏。不是因为他在律法上知道的更多，不是因为他在律法上行得更好，他的信仰的根基不是说我做得多么好，所以显出我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义人。其实正相反，这个税吏他说的，他在神面前对神说的，他说的是我多么不好，但是神有多么好。所以这个税吏才是耶稣喜悦的人。其实和耶稣的教导是一样的啊，保罗对教会中的那些想做教法师的人，对那些错误观念的纠正也是十分明确的啊。保罗清楚地讲，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啊。换句话说，律法的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是为了要彰显你可以做到哪一条，所以证明你是个义人，而是恰恰相反，要在律法之下显出所有的人，你本来就都是不义的人。所以保罗列出了这些律法啊，刚才我们读了列了这些条，列了这些律法显出来人的罪。其实当然我们的人的罪远不止这些啊，那保罗列的就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罪。那如果把这些代表性的罪我们再给它概括一下，就是两个大类的罪，一类叫做不爱神，一类罪叫做不爱人。不爱神是有具体行为的显现，当然不爱人也是有具体行为的显现。但是我们要知道，证明人是不义的人，这个从来不是神工作的重点啊！人不需要证明你就本来就是不义的人啊，这个不需要证明。所以，证明人是不义的人，这个不是神工作的重点。神的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让不义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从而脱离因为不义而被定罪的结局。这个就是福音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这些罪人信福音的意义所在。所以保罗在列举了这些被律法显出的罪之后，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讲这些不是为了高举律法，而是为了高举福音。也就是说，神颁布律法，使用律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律法的功用就是要为了让人知罪，让人知道靠自己你不可能解决罪的问题，从而要把人带向神在福音当中所赐下的那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看保罗这一段关于律法的这一段的阐述，或者说他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最根本的一个属灵教导，就是要让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给别人定罪，而是要带领所有的人以像那个税吏一样的自下而上的那种仰望的心来仰望神，仰望神的荣耀，仰望神的福音的荣耀。在教会里面 这些正确的教导就是要引导所有的会众来认识，无论是个人的使命还是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朝向福音，高举福音，实践福音啊，是在人的世界的当中来见证神交托我们要去传扬的那个荣耀的福音。我们了解了保罗在一章的八到十一节这一段教导这个重点啊，在知道这个重点是在于要把教会的方向透过这样的正确的教导引向福音的意向。一个教会的意向必须是在福音的上面。好，那我们明白了保罗这个教导的重点，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保罗接下来又讲了那么一大段自己在福音当中领受救恩的见证。因为真实的见证总是和正确的教导它是相辅相成的。13到14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哦，你看了这，你如果以前不了解保罗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你就明白了。保罗从前曾经是如此的抵挡神啊，甚至他形容自己在罪人当中都是那个罪魁。这样的一个人他还能信主吗？这样的一个人他还能成为主大大使用的器皿吗？能吗？能。为什么能？因为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是福音的大能，使这样一个在罪人当中的罪魁也可以变成在基督里面有信心有爱心的神家的儿女。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件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啊！我们真的觉得这无法想象。我们说的无法想象啊，这个是在历史的当中是真实发生的啊，是真的发生过的，无法想象。因为你看在《使徒行传》当中就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些真实的历史，就是当时很多的信徒都对保罗的信主是不接纳的，他们不能接纳啊，他们会对保罗信主有很多很多的质疑啊。你看看保罗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信主呢？啊，就算他现在说他是信主的了，他的动机是正确的吗？或者是他假装信主然后给我们设个套好来抓我们呢？那些信徒对保罗信主的质疑有没有道理？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是从人的你所能观察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绝对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啊，一定会。但是他们对保罗的信主的质疑也反映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反映出他们自己所能看见的有限。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或者说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情是他们没有看见的，那就是神自己在保罗身上做的工作。那神在保罗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保罗为什么在说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特别后边要强调一句说这是十分可信的。如果我跟你来交流，我想 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跟你讲完之后，我反复跟你说，你要知道啊，这是可信的，这是可信的。你会觉得怎样？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对方会认为他不可信。保罗这样说，也是因为会有人不相信的。其实且不说别人哈，如果不是保罗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蒙恩的那个经历，也许保罗自己都是那个不能相信这句话的人，更不用说其他那些根本不知道基督自己是如何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来带领他的人。我在这里啊，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读经的建议哈，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像彼得啊、保罗啊这些使徒他们说的那些在圣经当中说的那些特别通俗的那些大白话啊，那些话很多话那就叫金句啊，那真的是金句啊，就是关于救恩真理和信仰生命的一些最根本的那些阐述啊。比如我曾经在祷告会和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两句话啊，一句话叫做神不偏待人，我们所有的信心，你对神的那种信仰的坚定就建立在这个根基上，你相信这个神是不偏待人，不偏待人的神啊，就是这样一句大白话坚定你的信心。那还有一句话叫基督徒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周围的物质环境的影响啊、挑战啊，要有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保罗说的这么简单，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好，今天我再分享一句，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3节，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在保罗自己的经历的当中，我相信他肯定面临过很多人问他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是为什么信主的？你是真的信主吗？在我们的现实的教会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人被很多的人问很多次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当然你也可能啊会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啊，根据一些不同的观你的圣经或者认识的观念，会给出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要真正认识福音的工作和大能，就必须回到圣经上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保罗对这一类的问题已经给出了这么明确的答案，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他不仅以自己的经历来做见证，也给我们现在在福音工作上的这些服事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原则和方向，那就是不再本着人出于律法的判断，而是本着神福音工作的大能。神的工作是远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像保罗这样一个人，神不但还能救他，而且还要以他有忠心赐给他力量，差遣他作为基督的使徒。做使徒啊，想不到吧？我们这些作为没有属灵看见的普通人肯定是想不到的。但是当保罗他被神开启，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见神的心意和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就很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做。1章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神做事情就是这样的奇妙。所以保罗他明白，所以他就能够效法神， 他也会在他的侍奉的当中显出他的忍耐。所以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忍耐是我们要在自己为福音的工作的当中要结出来的果子，忍耐也是我们要为基督的生命所做的见证。我们上周有12位弟兄姐妹啊，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他们见证说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道路上都有一个充满了神的恩典和忍耐的福音的故事。如果你了解他们的经历，你愿意和他们去交流的话，你就会知道。特别是有一位姐妹，当她拄着拐杖站在台上领受洗礼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激动啊，我差点没说出话来。我当时就在想，这位姐妹也许她还不能用很规范的神学术语来向你描述神的救恩，但是她是在自己的生死存亡的经历当中，神带她来看见神是如何的一路的领她走过死亡的阴谷，如何在仇敌的攻击当中，神在他的面前摆设得胜的宴席。这都是他的真实的经历，他的真实的领受，他的真实的看见。他对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领受，坦率地说，很可能比很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更加深刻，因为他经历过。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说啊，我们的辅导，我们的帮助可以做的事情，这是神的手自己在工作，是神自己的恩典和忍耐的彰显。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讲到律法的功用啊，前面这一大段保罗讲到的律法的功用，但是呢人们都未必能用得合宜。保罗讲神的大能，在神的福音当中彰显的神自己的恩典和忍耐是十分清楚明确的。那这些论述就来带领我们看见神到底是要怎样在福音的工作当中来使用教会的。教会是神的家，是彰显神的福音大爱和彰显神的福音大能的家，而不是一个管教机构，是一个监督改造犯人去重新做人的监狱，更不是判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得着神的救恩的法庭。只有神才拥有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也只有神才拥有判断人是否可以成为神家儿女得着神的救恩的权柄。对于我们所有来到教会当中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蒙恩的罪人。那蒙恩的罪人是什么含义啊？那就是说，这个词提醒我们，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罪人。无论我们是传道人，还是资深的同工，还是多少年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看待正在渴慕追求神的慕道友，我们都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和他们没有地位的高低，而都是站在同一个生命的起跑线上。那个起跑线叫什么？那个同一的起跑线的名称叫做罪人的地位。所有的人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和那些不肯信神的人不同的地方，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保罗说，我们如今是何等样人，那都是蒙了神的恩才做成的。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多么好，都是蒙了神的恩所做成的。所以我还要再说一遍，无论我们是传道人，还是资深的同工，还是多少年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待信主，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看待正在渴慕追求神的慕道友，要清楚的知道，不是我们之间要去比较评判，在信仰的敬虔上，我们可以比别人做得好。我们做的那个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是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的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好，他们也好，什么都不是。所以任何人在敬虔上都没有任何好可以自夸的，要夸只能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如果说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在信仰生命上有更多的历练，有更多的长进，那就更应该比别人更加的显出你的谦卑，你的谨慎，你的愿意付出，你的可以放下。更重要的，更应该知道我们在教会中的身份，无论你在承担什么样的职分，我们在教会中的身份不过就是神的仆人。当我们明白仆人的这个概念，真的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样一个仆人的地位的时候，大概我们就不太会随随便便挺起胸膛去论断人，而是要让人看到我们是在弯下身子去服侍人，那才是真信主的好见证。在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呢又回到一开始一章三节和一章五节给提摩太的托付啊。当然这是保罗要提摩太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托付绝对不只是给提摩太的，是从这卷书的整个的目的而言，保罗的这个托付其实是关于以弗所这个教会的。那或者说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去看，那是神透过保罗来托付给普世教会的任务，就是要在教会当中透过正确福音的教导，对福音的正确的观念的建立，来建造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18到20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在教会当中要捍卫真理，捍卫福音，那这是教会的使命啊！但我们也不要去抽象的说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把它落实到实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使命啊。那这是一场不会停止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嘛，仗总是有的打，总是有的打。提摩太免不了要打仗，保罗告诉他啊，免不了要打仗。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免不了要打仗，现在的教会当中也免不了要打仗。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在教会当中啊，关于应当教导什么啊，应该怎么教导，教会应该怎么建立，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出现纷争，甚至会导致分裂，都不要感到稀奇。因为这些事情不是说你我不想让它出现它就不出现的。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都有一个属灵合一的盼望，但是属灵征战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所以不奇怪会有这样的征战，不奇怪，关键是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省察自己，在这样的属灵征战当中，我自己是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最重要的。属灵征战一定会存在，但是在征战当中，我在其中是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自己要省察的啊。我们有没有尽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是不是在维护教会在福音使命的正确方向尽了我们的力量。那既然在属灵征战当中要打仗，那我们当然就要时刻谨记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圣经当中的教导。保罗教导是什么？打仗可以，会有的，但是必须是要按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打的必须是美好的仗。所以保罗特别嘱咐提摩太，要打仗，但是有一点必须确定，你打的是必须是美好的仗。那这个方面我们在后面哈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学习。好，现在我们就把我们学习的提摩太前书的一章的一些内容，我们有个总结哈。在一章的十节，保罗讲到在教会当中所行的正道啊，他用这个我们和合本用的这个词呢，翻译呢叫正道。那正道如果是在新译本当中把它翻译成叫纯正的教训。那纯正的这个形容词在原文当中它的用法呢，基本用法它是用在医学当中的啊，医学是个医学用词，它表达的意思就是那个健康的状态。所以保罗是用健康来形容教会应该有的属灵状态，也就是说真正属灵的教会它就应当展现出健康教会的样子。那教会的身体是由肢体所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想什么样的肢体它们组合起来建造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在第一章当中保罗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描述清楚了啊。一个方面，如果本着律法主义啊，那么这个身体就一定是不健康的，因为这个不健康的身体它是靠了两个肢体来支撑的啊。我们这说的就不是具体的人，这个肢体就是指一个抽象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表达啊。两个肢体在撑着这样的教会，一个肢体呢起个名，我起个名啊，叫多说话啊。多说话不是不好，但是要看怎么多说话。如果说的都是听上去好像很属灵的那些大话套话啊，那就是我说的这个地方的多说话。还有一个呢可以说叫做多做事，多做事也不是不好啊。我说的多做事就是说想靠着我多做一些事情来表达，来显出我是多么愿意的为主摆上。在圣经当中这些人的形象代言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又能说又能做，但是耶稣说他们是能说不能行，那个行就是指着你在生活当中你所呈现出来的你的那个生命状态并不能匹配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做的。那这样的肢体当然就不能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好，另一个方面，正的方面，那如果是本着福音 本着福音的大能，那这个身体就是健康的。那这个健康的身体呢，也有两个代表性的肢体啊，一个肢体就是谦卑，是因为被福音的造就，从而发自内心的敬畏神，去仰望神的恩典所带来的那个生命的谦卑。谦卑不是谦虚，是谦卑。谦卑是什么？是在效法主的当中放下自己，看自己没有那么重要。另一个肢体是忍耐，是因为被福音造就，因为爱的缘故，发自内心的爱的见证，因为有爱所以就能忍耐，那也是在效法神的爱去爱人。所以充满敬畏而带来的谦卑，和因为出自爱心而有的忍耐，具备这两种品格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教会，一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就是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做美好的见证的教会，也一定是神喜悦的教会，因为那就是神喜悦的教会的样子。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每天的教会生活、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愿意在每天的祷告当中，我们都让自己时刻有一个这样的省察，我们愿不愿意为建造这样的教会来齐心努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啊，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所看见的是主你自己的意象，是你所要在这个污浊的世界当中，你所要建立的那个教会的纯洁的，像你蒙你喜悦的样子。主啊，求你时刻来带领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时刻省察自己，时刻校正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主啊，愿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按你的心意，在你的正道上蒙你的喜悦。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